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住，龙心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三阶论。三阶论宋词呢，八万万家尊者造的。那么这个注释呢，是云能江错尊者他写的一个不广不略的一种注释啊。上次也称赞那个注释呢非常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呢是三阶论前面的一个总论，那主要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本体安立这个戒律的本体啊，它的这个种性，通过种性安立的这样一种不同的修道的次第。那么按照灵二派的观点来讲呢，就安立了九层的次第。九层次第呢，前面呢也有这个法相的阴三层、声闻缘觉和这个菩萨层，然后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苦行明觉，苦行明觉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内三层，有的说是外三序，有的说内三层，这样一讲的也有。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四部、行部和瑜伽部的这样一种修法和次第。那么现在我们安立呢的是这个随转方便能避三层，那随转方便避三层也可以安立成内三序，内三序有马哈瑜伽，然后阿利瑜伽和这样阿地瑜伽是这样的。那么前面的大瑜伽我们已经介绍了，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随类瑜伽，第二随类瑜伽呢也即阿路瑜伽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在这个以下呢，当然上是几乎没有怎么做解释，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呢在这个如果上次没做解释，我们也不敢这个随随便便去这个解释。本身这里面呢阿利瑜伽随类瑜伽就是阿路瑜伽和阿地瑜伽本来意义就很深啊，如果上次没解释的话，我们在这个下面可能几页当中呢，我们也不会做很多的解释的，是这样。那么它的这个原文呢，就是这样：第二随类瑜伽也即阿路瑜伽，入门以外十序灌顶，内十一大灌顶，十三修行灌顶，密二元灌顶，共三十六殊胜灌顶来成熟相续。那么这些呢就是讲到他的这个入门，入门呢和前面一样，密宗的入门呢都是通过灌顶来成熟自己的相续，通过灌顶呢来得到这个一种授权。那一方面呢就是说一些众生都具有这样一种如来藏的本体，但是呢如果要想要非常迅速的迅猛的方式来成就佛业的话，成就这个佛果，成就佛的事业的话，必须要有不共的方法，所以此处呢就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灌顶。那么在这个随类瑜伽当中呢，它是通过这个36种殊胜灌顶来让自己的相续成熟。灌顶呢就是说某些方面讲它是一种仪式，但是呢它里面有这个仪式当中啊本身也是隐含了非常非常深奥的这个密意，所以说有些时候的这个灌顶呢它其实就是这个密层的这个殊胜的见解啊修法的一种这个浓缩。所以有些大德呢在灌顶的时候就认证心性的这样一种介绍，在传记当中呢也看过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些呢当然上简单介绍手印灌顶啊、标志灌顶啊等等啊，这方面就是包含了有36种灌顶啊，及密续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宣讲。那么见解，下面第二段呢原文是这个第二段的原文有三行啊。见解，法界无生离系，普贤佛母坛城，有尽自然智慧自信任运，自成普贤佛父坛城，二者本体无别，大乐佛子根本菩提心坛城。那么这个见解呢就通过三坛城的方式来安立的。三坛城就是前面所宣讲的三殿天尊坛城的这个本体自信。那么这里面那个法界无生的离系啊，普贤佛母坛城，这个主要是通过这样认证对境啊，一切的这个对境它都是一种无生的本体，法界无生啊，这个方面呢大中观当中讲了很多，一切的这个外境对境的都抉择为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所以说此处呢把这个法界无生的这个离系自性安立为这个佛母啊，普贤佛母坛城。然后有境呢主要是指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识，我们的心识呢就是自然智慧啊，自然智慧自信任运自成的这个普贤佛父坛城。那这个一个是对境的这个外啊，有一个是这个对境无声的空性，一个是有境，就是我们的心识啊，它就是一种本来具足的智慧。那么二者本体无别，那么就说是这个法界无声，或者说有境自然智慧，或者说是这个普贤佛母和普贤佛父，像这样本体是无二无别的，也就不管是对境也好还是这个有境也好，它的自性呢是没有差别。宣讲的时候呢分成这个就是说一个是对境啊，一个是这样有境 啊，一个是无声，一个是智慧，这样讲，但是它的本性呢是无二无别。其实在第三段法轮啊，在宣讲这个法界自性的时候呢，也是这样提的。虽然二段法轮抉择大空性，三段法轮呢抉择这个大光明，但其实呢大空性和大光明呢本身呢就是无二无别的。在这个菩萨的智慧当中呢，佛的智慧当中呢，啊，没有一个分别说啊，只证悟空性不证悟光明的，只证悟光明不证悟空性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但只不过在宣讲的时候呢，啊，就是啊，针对这个众生要了解法界的自性，所以说哦，说这一部分叫大空性，这部分呢叫做大光明，二者无二无别，这个就是圆满的法界。啊，此处呢和这个意义也是类似相似啊，那就比较类似、比较相似的方式进行宣讲的。当然不可能是啊随随便便的来讲的话一模一样，这个不可能的。但是只不过它的是大概的意义呢，就是说二段法轮的空性、三段法门的光明和此处所宣讲的这样一种意义呢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二者本体无别的啊，就是大的佛子根本菩提心坛城，就把他的这样一种无二无别的自信按一个名称叫做这个大乐佛子。根本菩提心好像就这个有父母就会有儿子一样，是这样的。那么有佛父啊，有佛母坛城，佛父坛城，二的无二无别呢，就是这个佛子根本菩提心坛城啊，就从这方面了解他的这个见解。那么下面五七页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都有，对此三坛城需要通过寻思的方式进行抉择啊，这样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三种坛城呢，它是通过寻思的方法进行抉择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也就是说虽然它是安立了这样一种佛父、佛母和佛子无二无别的这个自性，但是呢在这个阿鲁瑜伽当中呢，它还是要寻思，也就是说它还是有一部分的分别心的进行观察。那么寻和视呢，当然在这个讲俱舍论的时候也会提到，在讲很多法相乘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寻视。寻呢一方面来讲就是说对于比较粗大的一种认知，视呢就是比较细微的认知，它都是一种分别的自性啊，都是心识的自性。那么这个大圣上师在这个讲经当中说，为什么不和大圆满不一样，大圆满它不是通过寻视的方式来进行决定的，它首先是就区别了这个心识和智慧之后呢，安住在智慧的本体当中。但是在这个当中，阿鲁瑜伽当中呢，他对于这样一种就是说法界无二的这种三坛城的本体，但是还是要通过一些这个比较细微的分别心寻思的方法来进行抉择的啊。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样一种特点。那么下面第二段呢，都是原文修持。修持解脱道和方便道，当然这个和这个我们在三界论释当中的原文呢，它的次第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它的持续呢也不是完完全相同。那我们就说在这个第二段当中就说这个修持当中是这样的，修持解脱道和方便道。解脱道有随意和随聚两种，那么这个原文不一定对得上，但它的意义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修持当中有两种修持的方法，一种叫做修持解脱道，一种呢就叫做修持方便道。那么修持解脱道、方便道了，在这个大梵网当中也有提到。那么解脱道呢有随意和随聚两种，那么其中安住于无分别念的境界中即为随意瑜伽。那么所谓的随意瑜伽，就解脱道当中的随意瑜伽呢，它是安住在无分别念的境界。那么无分别念的境界，其实在修的时候呢，它必须要安住在这个一切万法无自性，或者说是这个没有分别念的一种智慧的状态当中的这样一种安住去修持，这个方面叫做随意瑜伽。那么和随意瑜伽同等的，还叫随聚瑜伽。随聚瑜伽呢，仅以持诵咒语而明观妙力显现的天真坦诚，则为随聚瑜伽。那么在下面一行当中呢，就则为随聚瑜伽，这个就是随聚瑜伽。那么所谓的随聚瑜伽呢，它就说是持诵咒语明观妙力显现的天尊坛城。那么这个方面就说是这样的大圣上师在解释的时候说，首先安住在无缘，然后呢一边观本尊一边念诵心咒，这个方面就叫做随聚瑜伽。方便道则是依靠上门和下门的修持方式升起具身智慧。那么就是说是解脱道它是有随聚和随意两种，那么方便道呢，它是依靠上门的修持窍诀和下门的修持窍诀。那么上门和下门的修持窍诀，它其实都是一种圆满次第的一种，主要是圆满次第一种修行方式比如说观想这些这个着火，然后呢降下明点的上门的窍诀还有通过这些这个他身方便修持下门窍诀像这样的话，就通过上门和下门的修持方法来升起这个具身智慧就来显现或者升起这个具身智慧。那么这个呢就叫做方便道的修持。 那么下面呢是行为，行为呢是了知一切心境均为大乐智慧的有物，从而无有取舍的形式。那么因为他的修行本身就已经很深了，那么修持的时候呢，他是安住无分别念，然后呢安住在无缘当中观想这个观想这样一种坛城本尊，然后通过上等或者下等修持方法进行修持的缘故呢，他修行本来就很高深啊，就是说非常甚深的修法，所以他的行为呢，他的修行越深啊，一般来讲他的见解越深，修行越好，他的行为呢也就这个越来越没有取舍，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行为呢也是跟随于见修进行安立的，了知一切心境均为大乐智均为大乐智慧的有物，就是说不管是心也好境也好，它都是一种这个本性。大的智慧其实就是指一种这个本性，它不是我们说很快乐的一种大乐那种快乐不是，那种快乐是一种有漏的心说法。那么此处的大乐呢，其实就是一种类似于无漏智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一切的心境都是智慧的显现啊，都是有物的意思，就是显现的意思。所以说既然一切都是这个智慧的话，它就不需要刻意的做取舍在这个外在的这些行住坐卧当中呢，就有些大成就者啊，有些修行密宗的人，他有些时候会在起坐之后显现一些这样一种超越凡夫人的一种心性的无取无舍的行为，就是类似于这种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他的这个行为很高。所以下面大致上是也是针对这个很高的行为呢有一些这样一种教言。所以说就是作为初学者来讲的话，就是还是应该按照这些这个小乘的这些行为进行这个取舍比较好。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见解啊、行为啊、修持啊，好像特别的高深啊，无取无舍。然后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是这个作为凡夫人来讲呢，一方面想要修解脱道，一方面呢好像也不愿意太多的这种束缚，因为内心当中无始以来所形成的这个凡夫的习气啊，他对于外界的贪着的这个习气还比较深厚，所以说一方面想解脱，一方面也不想太手持的一些这个就让自己不舒服的一些这个戒律或者有些这样一种这个不能做的行为所以看到密宗当中的术语，看到这密宗当中的修法之后呢，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些是佛法佛法这样教诲的，我们要无取无舍等等等等，都是大乐智慧。其实这方面是不行的，因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行持什么样的行为呢，关键要看你自己的见解和你自己的修持是不是达到了某种高度。那么如果这个见行很低自己的行为很高的话，那么自己非常可能误入歧途，在这个当中呢就通过佛法来造罪业。那么大麻三界尊者不是也是讲过吗，像这样若不如法行持，正法反成恶趋因，就是指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掂量自己的分量的话，就大成就者这样行持的有些这个很了义的密法当中这样宣讲的，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去行持无取无舍的行为，那么这个方面就非常的危险，一方面呢失坏自己的相续，一方面也会就说是这个失坏佛法，还而且呢让其他人呢对佛法产生这个邪见。所以说一般的人呢就是不能够这样去这个行持要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应该按照这个比较这个低的行为，比如说小乘的行为菩萨行当中的比较调整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的话就对自他都是有利益的。那么至于那些很了义的行为很高深的行为第一呢是等自己达到了那种状态的时候呢，再能够去这个去思维去观察到底行不行持。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大的在就是说增长妙力的，他会到一些深山当中去，没人的地方去行持一些无取无舍的行为，或者就是说他已经证悟已经非常圆满了，或者调伏众生的时候实现事业，所以有些时候呢，大的也会显现一些无取无舍的行为，这些方面是比较多的，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58页当中的果位，58页的第一段都是它的原文。果位究竟五道本体的五瑜伽与十地，四地修持随法性真如的五道而进处十地的十种所境，显现自地的一切功德。那么所谓的果位呢一方面来讲究竟五道本体的五瑜伽与十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五道的本体，就自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像这样是究竟的五道的就是五道本体的五种瑜伽，还有呢就是说十地，五瑜伽和十地呢下面都要讲。那么次第修持随法性真如的五道，那么就是说是次第自己按照自己的一种这个智慧福德的真善而次第修持，跟随法性的真如跟随法性真如，这个真如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的意思。那么它的五道而进除了分别十道的一种十种所境， 所境呢，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了，所境就是所亲近的这些障碍。那么实地它都有这样一种所境的障碍。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障碍呢，它就不会获得某种地。比如说你有啊第一地的障碍，你就不会获得第一地。那么如果你有第十地的障碍，就不会获得第十地。所以说这个方面呢，都是叫做所境啊，应该所被净除的这个对象，显现智地的一切功德。那么净除了实地的障碍之后呢，显现了这个五道的或者说实地的各种各样一种各自啊各地所呈现出来的功德。那么在这个有些地方讲呢，就是说是这个修持这个阿路啊，就是说随着瑜伽阿路瑜伽的话，像这样可以在今生当中就可以获得这个佛果啊。因为前面呢就是说是马哈啊，就是说是这个马哈瑜伽马哈瑜伽的话，它是在精进者是在今生。然后一般来讲是中阴的时候啊，中阴的时候呢也会获得这样一种这个佛果，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四部呢是就是七世，然后呢就行部呢五世，这个瑜伽部呢是这个三世，然后呢是这个大瑜伽呢就是马哈呢它是属于这个中阴的时候或者精进的今生，然后阿路呢就是今生就可以获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今生当中就可以获得一切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佛果的功德。那么这里面呢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做了一些安例。那当然呢就当然上是在此处也专门提到了啊另外派当中的这种代表啊，就在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敦珠佛教，就是说现在当然上是翻译的这个藏密佛教史当中呢经常出现一个术语叫做金幻心。金幻心就另外派当中传的比较多的。那么此处呢也介绍了什么是金，什么是幻，什么是心。金呢就是指现在我们所学习介绍的这个阿路瑜伽的，主要是讲即密续，或有些地方叫做即经必续的这样一种说法也有。那么这个是一个续部啊，是一个续部专门是这个修持阿鲁尤嘎的修法的。第二就是讲这个经幻的经幻心的幻呢，就是讲幻幻网续。现在的话就是有些道友在学习的这个幻幻网，这个是全真波分波切的对于幻幻网的全真无光尊者的一个潜入十方黑暗的这个大书的一个总摄啊，也是属于幻幻类的这个法义。那么心呢就是指心地大圆满法啊，相当的最了义的大圆满。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金幻心三部，就是整理法派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三类法。还有呢就是说当然也是在这个当中也是提到了，就是说反正呢就度化众生的这些教法它也有一定的时间段。那么现在呢对于阿鲁尤嘎的这个弘扬呢它不是很兴盛的原因呢就是密主护法呀或者其他的一大的也说了，阿鲁尤嘎它就说是救度众生的时期已经过了。像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是也很少有人通过修这个法成就的，也很少有大的去弘扬的，所以显现上面呢就不是特别的兴盛，是这样的。就是说但是呢还是为了把这个法脉传承下去的缘故呢，就是93年的时候也是请这个大安山寺的这个他们寺庙的多曼寺的这个地刹活佛呢在这个佛学院给很多几千位僧众呢灌了这个即经密续的鼎请这个德巴堪布呢念这个传承，是这样的。当时灌顶的时候我也是得到这个灌顶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介绍的这个五瑜伽和十地啊，就前面我们说五瑜伽十地呢它都是要这个都下面要介绍。下面呢就是讲这个五瑜伽什么是瑜伽。当然这里面的这些尤其是下面讲的十地的安例啊，它和平常我们所宣讲的集喜地啊等等它的安例的方法是不同的。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这个知道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下面在学十地的时候，哎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名字不叫集喜地啊，为什么不叫离垢地啊，为什么就是说前面几地都在凡夫位啊等等等等。那这个里面是属于阿鲁尤嘎他的这个法脉，它是一个如果按照阿鲁尤嘎它本身是一个假如说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话，在这个体系当中的它的这个实地的安例，所以这个是和其他的一种这个教育的安例的方法是不同的。那么第一呢是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讲59页的第三段，59页第三段呢是它的原文。第一知两道意乐心瑜伽，包括第一不定千变地与第二能一根本地。那么就是说知两道呢是意乐心啊，它就是属于意乐的一种心瑜伽。它呢就这个实地当中有两地啊，第一个叫做不定千变地，第二叫做能一根本地。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叫不定千变地，为什么叫能一根本，下面还要讲，在讲实地的时候还要讲。此瑜伽尽属相续的粗细业习，而次第成就五眼六通细微神变等共同悉地，现见佛化身等显现知两道的所有功德。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意乐心瑜伽呢，它可以净除 就修行人相续当中的粗细的这种业力。当然就是说粗细的业力，比如说粗的业习已经清净了，细的业力也清净了，那应该是要成佛了，这个不一定。那么就是说在他自己这一个他自己这个阶段的粗细业习，相对他这一段阶段的粗细业习，他可以清净掉的意思，并不是说安住在这个就可以把所有的粗细业习都清净掉，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比如说粗我比如说登初地的我们清净了登初地的这样一种这个粗细业习的意思，有些时候就这样理解的。他虽然词句上直接讲清净了一切的业习，其实这个有些时候这个所谓的一切呢，它并不是所有的意思，它就是说你要登地的时候这一切的障碍的意思。所以说呢，此瑜伽净处相续的粗细业习，就是说它能够在这个阶段，它能够清净掉的所有的粗细业习都能够被清净掉，其他的更细微的它就没有能力了，是这样的。而次第成就五眼六通、细微神变等共同息地。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呢，五眼六通，还有一个就是共同息地。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现见佛化身的显现资粮道的所有功德。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点疑惑，五眼六通其实按照某些地方讲中呢，按照一些显宗的教义来讲呢，如果获得了五眼，如果获得了六通，它一定是圣者。因为六通当中的前五通呢，它是天眼通啊，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神足通啊等等，这些都是外道共同的。但是第六通就漏尽通，它一定是，你看漏尽嘛，漏就是烦恼消尽，烦恼消尽一定是圣者的。还有五眼呢，五眼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后面的佛眼呢，还有慧眼啊、法眼啊等等。当然肉眼啊、天眼啊这些也许是共同的，但是呢就说是佛眼啊，就说法眼、慧眼和这样佛眼呢，一般来讲呢，在讲五眼的时候，后面的三种它都是属于地上乃至于佛的这样一种智慧啊，五眼六通。那为什么此处说资粮道他已经获得了五眼六通啊，或者无眼，有些时候呢，这个无眼六通，它的名次是无眼六通，但是它有些时候是类似的、相似的无眼啊，相似的无眼、相似的六通而已。它其实并不是那种那种就一般意义上的或平常我们所理解的无眼的六通。否则的话，如果获得了六通，至少是阿罗汉。那么如果获得了无眼呢，应该说无眼的获得了一定是佛，因为最后的佛眼一定是佛才获得的，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无眼六通呢，有些时候是的。类似于无眼的功德，相近于无眼的功德，六通的功德而已，而不是真实意义的无眼六通。所以说呢，他把这个无眼六通安立为共同息地，他只是共同的成就，这个息地就是成就的意思，向他获得一种共同的成就。大家都是反正就是说是这个类似于这些的凡夫的这些还没有登地之前嘛，这些凡属于共同的息地。还有一种叫不共的息地，就是已经获得了解脱的细微的神变等等共同息地。还有呢就是说现见佛陀的化身显现质量道的所有功德是这样的理解。那么下面呢讲第二，就是五十九页的下最后一段。第二呢是瞎行道变大种瑜伽，包括第三净除出藏地、第四恒时修学地以及第五所依福德地。那么这个第三地、第四地、第五地呢，它还是属于凡夫地所设，它还是属于瞎行道所以说我们就说和这个菩萨实地当中的实地呢，不能够这样去就说是完完全全去对照，这个是对照不了的。加行道的是变大种变大种瑜伽包括呢有第三乃至于第五所依福德地，是这样的。那么此瑜伽清净出中细现行因喜气，仅以风心成就天尊身，并显现昼夜不间断证悟一切如幻等加行道的所有功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瑜伽呢，是清净的这个初中系的现行因喜气，就是说是他质地的这个障碍，他获得质地的粗的、中等的、细微的这些现行的因喜地呢，就完完全全都可以被清净掉，仅以风心成就天尊身。这个风心呢，就在密法历程当中，它是一个术语比较多的。风心呢，有些地方有些大德在解释这个风心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指身心的一种元素。就是说是这个最细微的时候呢，在这个法性当中啊，它也有它的这个相应于法性当中的风心。还有呢就是粗大的风心比如说这个风呢，就是像平常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呼吸等等。有些时候这个风呢，就它是形成世界的这个按照巨石论的讲法呢，其实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是这个就是说这地大嘛地大下面还有水下面还是风轮，风轮是显现一切的基础。所以说呢，风呢它其实是物质的基础心呢当然就是一切的这些眼识耳识的基础。所以风心呢，它其实就是代表了这样物质和心识。所以说它就说有些是这个风心是最细微的风心，非常非常细微的风心，它就几乎到了和无漏智慧相应的这个阶段呢。 所以说我们啊也不要理解啊，风心它就物质和心，物质和心啊，心它一定是凡夫，一定是什么？这个不一定。有时候这个风心它是很了义的风心啊，很深很细微的风心，有些呢是比较粗大的，是这样。所以说以风心呢成就啊本尊，成就天尊的身体，而显并且呢显现昼夜不间断，可以显现可以证悟一切如幻等加行道的所有功德。那么这个叫做加行道变大种瑜伽。下面我们看第六十页，第六十页呢是以这个第一段当中第一行第二行，以会供行为摧毁精尘风的出乐，远离五部位灭尽有漏而获得见道次大恩位瑜伽。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因为它必定是密乘的修法啊，所以说我们一看加行道的时候就想，哎，我们加行道还要有会供。其实这个地方的这个密乘当中的这个就说是这个自愿道啊、加行道等等它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和这个显宗当中的修行的方法还是不一样的啊，它的差别还是很大。所以它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会供的行为然后呢摧毁精尘风的出乐。精尘风呢第61页下面那个上师的注释当中也讲了，这个是贪嗔痴细微的习气啊，就是前面提到的三现迁移习气有的时候叫这个精血气精血气，史书翻译成精尘风，就意义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会供会供的行为就可以摧毁这样一种这个精尘风所摄的一种粗大的一种乐受远离五种部位，然后呢这个灭尽有漏而获得见到此大恩位。那么因为现在还是属于加行道，但是你如果通过一些这个会供等的行为摧毁了它的障碍的话，可以远离这些部位灭尽有漏，反而获得见到这个四大安慰。四大安慰瑜伽就是第三个了。但是第二个呢，他到达这个加行道的时候，通过这些修法他可以引发见到的意识，是这样。五种部位呢下面当然上次也介绍了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无有断食的部位，有些地方叫不活位，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会不会就是说是这个找不到食物，会不会没办法生活下去这种部位呢就是见到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死亡的部位，那么这个也不会担心死亡的。第三个呢就没有不占智的部位，有些地方叫做恶名位，恶名就是说是恶的名声。此处呢就是说是无有就这个方讲不占智就不占智就是说自己得不到好名声的意思。第四个呢就是恶趣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度恶趣的部位了。第五个呢就是说众眷属中无部位，有些地方叫大众位的位，像这样的话处于众多眷属当中他无所畏惧没什么可畏惧的，他不会担心哎，我会不会说话说错了，我会不会因为我自己的行为不检点，然后呢就说怎么怎么大家对我的看法不好然后我失去名声我失去力量他根本不会有这些部位的，是这样。所以说是叫做与众眷属中无有畏惧。那么下面是就是说第三第三是第二大段第三呢次大安慰瑜伽，包括第六殊胜地清净众生的障碍限量见到法性之相，从而成就空乐智慧光明天尊身1200功德或者自在，前往报身五步刹土听闻佛法等，显现见道的一切功德，从见道光明中出定而现证修道，获得大舍己瑜伽。那么这个是大安慰呢是第六殊胜地，那从这儿开始呢就获得了圣地了。那么它可以就是说清净众生的一些这个障碍众生的一些这个凡夫众生的障碍都清净掉了，所以说可以限量见到一切万法的法性的智相。它不是虽然在凡夫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就是通过推理的方法来知道一切万法的本体是空性的，但这个不是智相不是限量见，这个是通过推理的方式了知总相而已。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可以限量见到一切法性的智相呢，从而成就空乐智慧光明天尊身就可以就获得一种就说是真正的是这个空乐智慧光明的，而不是说前面的一种风心的一种这个本尊，这个方面就是真正成就了空乐具有空乐智慧光明的这样一种天尊身。1200功德或者自在，1200功德呢它其实在入中论当中呢就讲到一地菩萨了，它有12类百功德12类百功德，就是说是有12类，每一类当中100功德，加起来就是1200种功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一刹那可以见到100尊佛等等等等或者说一个刹那可以度化100个众生，一刹那可以显现100个化身，这些方面就叫做这个12类百功德。那么出地的时候呢，就获得1200种功德自在，能够前往就报身五步刹土听闻佛。那个显宗的观点也是一样的，那显宗观点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登地之后呢，他就可以见佛报身了。 啊，可以见佛报身。所以此处呢，它可以前往报身的五部刹土啊，东方的这样一种这个东方、南方、西方中间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五部佛的刹土去听闻殊胜的这样一个法要，显现见到一些功德，从见到光明中初定而现证修道，是这样的获得大受记。那么以见到为基础，然后呢就开始初定之后呢，开始这个修持他见到当中的一种智慧，所以说呢就可以安立为修道了。第四呢是获大受记瑜伽，包括第七所缘生果地，此瑜伽清净同时存在的障碍后，成就证悟法性之智慧以及清净天尊身，显现不间断的双运身。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受记。那么就是说这个呢是包括第七所缘生果地，然后就是说在这个在显宗当中当然是第八地获得受记的，但此处呢它的这个安立的实地的方法和显宗当中的安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是第七所缘生果地呢安立大受记瑜伽。那么这个清净同时存在的这个障垢啊，这样子呢就同时存在的这种这个障垢之后呢，成就证悟法性的智慧，还有呢清净的天尊啊，智慧也获得了，清净天尊身体也获得了，所以显现不间断的双运身。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不再分开，它是一种，它是不是同时的障碍遣除掉之后呢，它就已经不间断的获得一种智慧和清净的这样天尊双运的这样一种殊胜身相了。第五呢是究竟道时获得大妙力道圆满瑜伽，此瑜伽包括第八安住不变地、第九周遍法性地以及第十圆满相融地，依次清净初中系的睡眠烦恼障碍。那么这个第五呢瑜伽呢就叫做这个大妙力道圆满瑜伽，实际上它是究竟道时获得这个。那么这个瑜伽包括第八安住不变、第九周遍法性和第十呢圆满相融地。那么依次呢就说是第八呢清住，依次呢清净就第八、第九、第十开始清净初中系的随眠烦恼障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五它的一种无瑜伽呢实地的就已经圆满了。下面呢如是修下面最后一段呢如是两个字和第二行，如是修道四谛按照共同成而言，则为修道九谛所摄，修道的功德从见到的1200功德的千倍，直至等同千万举止，那有他不可言不可言语刹那不可言语刹土及细微尘数之间，次第增上显现四幻化五支十字在等所有功德。那么就说是这个像这样如是的这样一种这个修道的四谛修道的四谛前面不是讲了从这个就是说修道开始嘛，从这个大受记瑜伽修道的这样一种四谛呢，然后呢就是说按照共同成，共同成就是显宗，按照显宗的实地来安立的话，则为修道九谛所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是修道四谛修道四谛。那么在这个显宗当中呢，修道它是有九谛的，从第二谛开始，因为一般而言呢它就说是一谛的时候安立为见道，然后呢二谛到十谛的安立为修道，所以说呢和共同成的显宗对应的话，那么此处在我们这儿这个地方的这个五瑜伽包含的十谛当中呢，它有这个后面的四谛因为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呢第四或大受瑜伽当中有它有一个是第七，然后第五呢是有这个八九十，所以说呢它有修道四谛，它对应的这个共同成显宗的第二到第十谛的九谛所摄，修道的功德呢是从见到的1200倍的就千倍，那么就是说1200倍1200种百功德它乘以1000，它1000倍是这样的，直至等同千万举止嘛，有它不可言说的这些功德之间呢次第递增，它每一个每一地当中它都有这个就1200的这样一种不是说十二类，不是1200，都有十二类功德，比如说初地的时候显宗初地的时候十二类百功德，那么二地的时候是这个十二类千功德等等等，乃至于就是说慢慢递增，最后呢就达到了就是说是这个不可言说刹土的极细微极细的微尘数之间的这样一种数目次第增长，显现四幻化。那么这四幻化我就没有很清楚，上次没讲我就看了一下回忆了一下，好像四幻化我想不起来哪个地方曾经学习过，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四幻化也许以前学过但时间长忘掉了，但上次也没解释四幻化到底是指哪四幻化，四幻化的解释非常多，但是不敢肯定这个就是说那四幻化，因为前面也有四幻化，但前面我们在学习这个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密乘当中九乘当中前面有个四幻化嘛，那个地方四幻化这个地方四幻化不是一个意思，还有呢十种自在十种自在的显宗共同的也有 有这样一种财富自在啊，还有寿命自在啊，等等等等，神通禅定自在，这方面很多很多十种自在的等所有功德都有次第获得。如此是学到究竟后，获得果灌顶末际所依精成风三者的细微之因也断绝，从而使能依微细心识也得以清净，最终现前与二十五果法无二无别，任运之成的大德身。那么就是说，四学到究竟之后呢，啊，最后获得最究竟的果灌顶，果灌顶的末际，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所依的精成风，那就是说是三现习气吧。是前面在就是说这个什么呢？第二个瑜伽的时候呢，他就说摧毁精成风的这个只是摧毁精成风的初乐。那么此处呢是摧毁，那就说是这个精神风三者的微细之因，最微细的习气都断掉了，是这样。从而呢，能够从而使能够能依的这个微细心识也得以清净的，最终呢现前和二十五果法无二无别，任运之成的大乐身。那么就说二十五果法主要是指这个佛陀他现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法。那么五身呢，或者说是这个五智啊，有些方面呢有时候比较明显的，但是呢有些无语啊，这些方面有些方面不是很清楚啊，查了一些没查到，上次没讲，所以这个方面不敢肯定啊，这些这个无语啊等等怎么样去这个解释，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上述的五瑜伽与实地的定义在显中经部根本序啊，这个也是原文啊，是这样，我先念的这个原文。那上述的五瑜伽与实地的定义，在显中经部根本须大幻王网以及窍诀大圆满当中，虽然未曾见过有明确宣说，但一般而言，五瑜伽中的第一意乐心瑜伽是指在知量道时，光明与本尊身二者仅仅是由意乐引发的性解之对境啊，并非真正限量见到，因此称为意乐心瑜伽。那么就是说这些名词啊，这五瑜伽的定义啊，实地的定义啊，在显中的这些经部当中也没有，根本就是说密法的根本须大幻网序当中也没有，然后呢窍诀部大圆满当中也没有，它只是这个随着瑜伽当中的一种不共的啊，它一种比较特殊的不共的一种安立的方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见到明确的宣讲过，但是一般而言呢，所谓的这样一的心瑜伽，它是指在这个知量道的时候显现的光明啊，本尊的身体啊，仅仅通过自己的意乐、自己的心识引发了性解的一种对境而已，还不是真正的见到，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的种相，但是和因缘当中种相有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在观想这个佛菩萨的时候啊，在观想这些这个本尊的时候啊，他和因缘当中说你观想一个瓶子、柱子，那种种相是没有作用的，但是呢，就在观想的时候呢，他观那种种相，他是。就是说他是真正的是观想的时候，虽然我们观想的时候是这个种相，但是呢他这个得加持，他是真正的佛菩萨在给我们做加持，但只不过这个时候没有现前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这个就本尊的自性而已。所以说我们平时修行者在观释迦佛啊观本尊的时候呢，虽然他是我们分别心在观，但当然上次以前也讲过，我们在我分别心观的本尊，他和通过分别心观瓶子柱子他不是一样的，我们通过分别心观的本尊，观的佛陀一定是佛陀的自相，但只不过我们就是说没有见到，我们得加持，这个我们所观想的佛的这样一种这个身相啊，本尊的身相，它一定是有作用的，它作用是可以给我们加持的，这个和观瓶子柱子啊，观瓶子你不能装水，这个是这个不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并非现量见到，所以称之为意乐心的瑜伽，心就是通过意乐去这个去观想嘛，是这样。第二，变大种瑜伽，为什么叫变大种呢？获得加行道时，虽然认熟有漏法，但不会再度退转，因为种性已经确定的，这个叫做这个大种。那么就是说这个大种呢，就是大种性啊，种性的这个方面就是大种性已经确定的意思。那么就是获得加行道的时候，还是属于凡夫有漏法所摄，但是呢，它已经不会再退转了。不会再退转的，因为它的种性已经确定的啊，虽然还是凡夫，但是已经不会再退失的情况，因此说它就叫做变大种瑜伽，是这样。第三呢，是大安慰瑜伽，见到时远离五部位等，限量见到法性超离一切世间法，因而称为次大安慰瑜伽。那为什么叫次大安慰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已经获得了圣者见到，那么获得见到的时候，它已经不属于有漏了，它已经可以远离啊，就五种部位啊，因为然后灭尽这样一种凡夫的有漏 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那个限量见到超离一切世间法的殊胜法性，所以说呢就是相当于得到很大的安慰一样啊，你已经度过了凡夫地，已经度过了危险地，现在你可以放松了，哎，就相当于我们就说是走了很长时间的这个险路，终于到达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有人给我们安慰啊，现在已经安全了，相当于这样的。所以他已经限量证悟即万法法性之后呢，就在这个地的时候就相当于获得了安慰，福德安慰啊，或者说真正的法性的安慰啊，都可以。第四，或大受记瑜伽，此处只获得修道时在第八地以十处等固定方式真实获得如来的受记，因此称为或大受记瑜伽。那么为什么叫大受记呢？因为就是说在修道的这个位置，相当于类似于在这个显宗的八地啊，在显宗的第八地，它就是这个什么呢十处等固定的方式获得佛的受记。那么虽然说加行道的是地根加行道得受记，然后呢中根者在初地的时候得受记，但是呢就第八地的时候得到的受记是最清楚的，最清楚，它的时间也是固定的，它处所也是固定的，它的佛名号固定的，它的眷属也是固定的，有些是它的寿命也是固定的，是这样。所以说佛陀他就受记的是很清楚了，不像说是在自相道加行，在自相在不是自相道，在这个加行道的时候，在见到的时候，虽然得到受记，但那个时候的这个时间呐、处所啊等等，它还不是很清楚的，还不固定的。到第八类的时候，基本上就不会，它绝对就是说很快就会成佛。所以说呢，这个它的受记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称之为或大受记瑜伽。第五，大妙力圆满瑜伽，它的意义是什么？修就是说就近道时。学道双运功德的妙力已经究竟圆满，所以称为大妙力圆满瑜伽。那么这个学道双运功德的妙力到这个时候已经究竟圆满了，所以说称之为这个大妙力圆满瑜伽。就是说到这个地的时候，到第五个瑜伽的时候呢，他所有的修道他必须要圆满。虽然他真正还不是第十地，他就说最后是就说是十地所生嘛，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的修道他这个时候已经到达了圆满。所以说就称之为就是说是大妙力圆满瑜伽的原因。而这个无瑜伽讲完之后呢，下面再讲这个实地的一种这个介绍。下面对实地的概念做个介绍。由于质量到时有漏与退转都有，因而称为第一不变千变地。那么前面说为什么叫不变千变地呢？因为就是说质量到呢，它既是有漏也可以退转，所以说呢它叫做不定，也是千变的它是不定，而是也不定千变的自性，它是有漏的本体，它也是可以退转的这个自性，所以叫做不定千变地。第一瑜伽阶段的一切现证第一瑜伽阶段就一切现证是升起能依加行道等的根本，故而称为第二能依根本地。那么因为在这个瑜伽当中有两个地嘛第一个叫做不定千变，第二个叫做就说是这个叫做能依根本。那为什么叫能依根本呢？因为这个阶段呢，它一切的一种修行，一切的现证，它是可以升起能依加行道的根本的，就是第二个加行道，它是通过第一个这个作为根本，作为它的一种这个所依可以产生。所以说呢就说它称之为第二能依根本地。这个第二个能依的这个根本地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两者呢是属于质量道。那么下面讲加行道时，尽除障碍，见到一光明之现行因的一切习气，因而称为第三尽除出障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第三尽除出障地呢，因为在这个加行道的时候，它可以尽除障碍或者见到一光明的一些现行的因的一切习气。就是说扫除或者见到的一些习气，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称为第三呢净除粗障地，就把一切比较粗大的一种障碍，能够让自己现前见到的障碍都可以这个清净掉，所以说叫做这个第三净除粗障地。昼夜不间断以如幻方式修学双运之因，所以称为第四恒时修学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昼夜不断的通过如梦如幻的方式，那就没有任何实质，如梦如幻的方式来修学这样一种这个双运之因，所以称为第四恒时修学地。依靠净因所及的福德获得无漏智慧，故而称为第五福德所依地。那么就说是这个依靠净因就是很接近这样无漏智慧的因依靠净因所积累的福德就可以现前这个无漏智慧，所以说称为这个第五福德所依地。像这样的话就是福德所依呢，就是无漏的福德所依，它就是在这个当中修持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虽然是加行道，但是它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无漏的见道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安立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继续介绍第六，然后是指第六十二页的这个第三段，见道时限量见道一光明，以此可使无漏功德与日俱增，更为殊胜，故称为第六趋至殊胜地。那么在见道的时候呢，可以限量的见到一些这个异光明啊，是他就不是再通过这些视察，不再通过这样一种觉受啊，他真正是这个限量已经亲证到了这样一种异光明啊，真正的意义，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光明的本体，以此呢可使无漏功德与之俱增，更加殊胜，所以说就叫做第六趋至殊胜地啊，就是说啊。就是说是能够让这个无漏功德再再的增上的缘故，所以说它就第六呢就叫做再再可以趋至殊胜，从殊胜到殊胜的意思。修道时观想并修习有学道的双运之意，而成就无学果位的双运身，为此称为第七所缘生果地。那么就在修道的时候呢，它是观想就是有学道的双运，修习有学道的双运，然后通过这个因呢，最后可以成就无学果位的双运。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第七的这样一种修行称之为所缘生果，因为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有道的这种双运的所缘，可以产生无学果位、无学道果位的双运的这样果，所以这叫做所缘生果地的意思。究竟到时恒时安住于法界智慧无二无别的密意中，无有千变，由此称为第八安住不动不变地。那么在这个究竟道的时候呢，可以恒时的安住，因为它已经属于第五个，所以说呢就说是它是恒时安住于法界智慧无二无别的密意当中，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它也叫第八安住不变。然后和它就是说是这个另外一种意义呢和它就说就另外一个侧面的意义呢，就是讲法性异光明与有法圣尊身的显现，二者无离无合，这法性首应周遍一切，由此称为第九周遍法性地。那么就是说这个呢，法性的这个异光明和有法这个地方呢，我们看法性和有法，有些时候呢这个法性和有法它就是这个在这个变法法性论当中呢法性就是指一些万法的一种这个究竟的本性，有法呢就是指世俗地的这些显现就有漏的这个显现呢就叫有法。但是呢在此处呢这个法性和有法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它的显现部分和它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个它的圣义地部分，实际上都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法性的异光明和有法的圣尊身的显现，二者啊它是无离无合的法性收应走遍法性手印周遍一切，所以说呢此处就叫做第九周遍法性地。妙力显现的庄严色身，均于无生法界中圆满究竟，圆融一位，为此称第十圆满相融地。那么就是说是第十呢，就是说妙力显现的庄严色身均于无生法界中圆满究竟的，完完全全是圆融一位的，没有任何的分离所以说称之为第十圆满相融地从这方面的理解这一切地的大多数名称是从不固定不固定方面来说的，他们都属于有学地，各自的暂时障碍清净而获得上帝功德，因而按照暂时安立的各自定义来看，那一地的普德伽罗也不一定具足所有的条件。所以说这一切的这一切地的大多数的名称呢，都是从不固定的不固定的方面进行安立的，所以有些时候它有一些这些所缘生果或者是这些这个安住不变等等，但是它从他们质地的角度来讲可以安立并不是说这个安立之后呢它一定是安立成佛地等等等等是从固定的方面决定的方面进行来说的，并不是这样，它是从不固定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可以这样安立，他们因为都是属于有学地的缘故，所以它可以清净各自的这个障碍，然后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质地的或者可以获得上帝的功德。所以说按照就是说是这个安立的各自的定义来看呢，就这一地的普罗伽罗也不一定具有所有的一切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条件是不一定具足的，所以但是呢他们当这一地的自己这一地的功德他已具足，他的障碍是遣除掉的。最后一地虽然称为无学地，也只是名称而已，就像阿罗汉像也可以称为阿罗汉实际并非真正的阿罗汉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可以称之为这个无学，是这样成为无学地，那么因为他已经达到究竟了嘛他上面再没有可学的了，像他好像就是已经达到究竟了，但是呢他只不过是这个名称叫做无学地，还没有真正的趋向于或者到达这个真正的无学地，还没有真正是显现佛果，因为他必定这里面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有学地安立的修道所设嘛，他还不是真正的学道所设，还是属于修道所设，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最后的名称可以叫做可以称为无学，可以称为无学，但是还是名称，就像打个比较让我们比较清楚的理解，就好像阿罗汉像 他也可以称之为阿罗汉。因为就是说在这个四相四果，我们前面讲到的是讲这个声闻层的时候，不是也讲到了这个阿罗汉有八果吗？八果有四相和四种果，阿罗汉就是说是这个有这个预留相、预留果，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然后就说是这个后面呢还有阿罗汉相、阿罗汉果等等，它有四相四八果，四相四果。那么就说是这个阿罗汉相，它是第七果，它还不是真正的无学道，但是呢，阿罗汉相也可以被称为阿罗汉，就是类似于这样一样。所以说呢，还不是真正的阿罗汉。有些时候呢，实地也可以称之为佛，但是呢，还不是佛的意思。有些地方也有这样的讲的。第三明点啊，瑜伽这个以上就讲完了，就是这个随着瑜伽了。下面再讲这个第三个，就是讲这个最后的阿底瑜伽，就是第三个明点瑜伽。入门着重强调获得有系、无系、即无系、最无系是观点。那么这个地方呢讲的系呢，当然呢讲这个就是这个勤坐的意思啊，勤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四种观点呢，就是说有勤坐的观点、无勤坐的观点啊、即无啊勤坐的观点、最无勤坐的观点，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最高的这个这些这个阿底瑜伽当中呢，明点瑜伽当中，他就通过这些这个观点的成熟、修行者的相续，那么这个就叫做入门。一般来讲，明点瑜伽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上师心地啊等等啊，金道员们当中，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阿底瑜伽的一些修法。当然，阿底瑜伽本身内部它也要分。还要分这些这个心部啊、戒部啊、窍觉部啊，窍觉部当中还要分很多很多细微的分类，说但是各方面呢就是讲这个大概的分的见解啊。下面就是讲到六三页的第三段，第三段是见解，断定诸法与觉性本体中原本就已成佛，不需要依靠地道而再次修成啊。这个呢是他这个第九嘎的这个最为殊胜的见解，基本上这些见解都是属于大圆满见的。修持懈怠者无情而解脱，以本来清净自然安住来护持境界。那么这个修持它分懈怠者的修行和精进者的修行。那么懈怠者的修行呢是无情解脱的，无情解脱主要是修持本来清净的修法，自然安住啊来护持境界就可以了。他将来不需要做很多，他相当于就懈怠者，他坐在一个地方，他就可以观自己的本性啊，护持本来清净的这样一种心性就可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叫做懈怠者的修法。还有一个叫精进者的修法，精进者有啊，下面讲的就在这一段当中的倒数第二行。那精进者有情而解脱，即依靠顿超六要开启如来藏之密藏门，从而限量见到如来藏光明。那么这个精进者是通过有情啊，很勤奋的方式来解脱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依靠这个顿超的方式、修托嘎的方式来开启这个最就近的这个密藏门，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呢，从而限量见到如来藏的光明啊，这个就是通过三种看事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托嘎的六要等等来限见这个就近的如来藏现前佛果。这样也有懈怠者和精进者的这种安立的方式。行为一切显现均现为法性有我，因此远离破例贪执而安住。那么这个方面的这个行为呢，是一切的显现都是这个法性的有我而已，所以说它是远离一切破例，没有任何的贪执，如是安住的。果位究竟事相而趋至任运圆满普贤如来无别地或无上智慧地。那么就是说是究竟它的这样一种事相，究竟事相呢，在很多大圆满的法本当中都有讲的。那么就是究竟事相之后呢，就趋至这个佛地了。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阿底瑜伽它也是即成成佛，但是即成成佛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最离根者六个月就可以了，六个月就可以成就普贤如来的果位，所以它是特别特别殊胜的修法。但是呢，它的修法很殊胜，对根基的要求也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对需要的这种信心啊，需要它积累的资粮的这样一种这个质量也是非常非常要求严格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六个月就可以成佛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学了六年呢还没有成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虽然我们接触到这个法，但是我们还不是那种最烈的根基，所以最烈的根基呢是六个月就可以就可以让我们成佛的。下面解释这个这个三层为什么叫做随转方便层。此三层无需依靠对治刻意断除一切烦恼，具有将觉性智慧转为道用的方便，因而称为随转方便层。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叫随呢？随的意思就是跟随的意思，跟随的意思就是说是它主要在这里体现的时候，无需刻意对治无需对治刻意断除一切烦恼。他就说是需不需要像前面一样，比如说小乘一样，他把这个烦恼认定为一个大敌，然后呢就刻意的去修持断除烦恼的方法，他不需要。 啊，他是不需要这样的，所以他就说跟随这个烦恼就是而已，他不需要刻意去对峙，他跟随这个烦恼，但是通过觉性智慧把它转变，转为道用的这个方便，所以说它叫做这个随转方便，它是跟随这个烦恼啊，就是通过这个觉性智慧跟随烦恼把它转变啊，转变成殊胜的觉性，所以是叫做随转方便乘。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密三乘啊，或者是内三乘的这样一种这个含义。那么以上呢介绍完了这个九乘，那么下面我们看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呢是这个别解脱与菩萨戒是密乘戒之分支分三，以成立三种性虚入密中道。二，以意乐差别略说去入方式之分类。三，明确此处所抉择之意。那么这个意义当中呢分了三个。第一个呢是成立三种性去入密宗，就是说按照某种特殊的观点，那么就说是这个三种种性啊，就声闻缘觉菩萨它都有去入密宗道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那么第二呢是通过意乐的差别，不同的根据意乐它去入密宗的方法有很多很多，这个方面是略说没有讲很多。第三个呢明确此处所抉择，主要在我们这个三觉论当中要抉择的意义是什么。怎样讲，第一呢是成立三种性去入密宗道啊。宋史是这样讲，五十万序之教证成立声闻与缘觉以及菩萨分别有去入金刚持道者。那么这个意思就五十万序呢，就是讲五十万真如成智序。那么通过这个校正，那可以成立啊，就是说是这个声闻缘觉以及菩萨啊，菩萨分别都有去入金刚持道者。金刚持道呢，就是讲到这个密乘道啊，就平常我们讲的密法。就是说通过如果按照五十万序的校正来案例的话，那么就是说声闻乘也有去入持名道的。啊，持名密宗道的，然后呢，圆觉乘也有进入密宗道的，然后菩萨呢也分别有进入密宗道的，像这样的话，就三种性都有去入密宗道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注释的原文，六十四页的第就下面的这个宋词下面的第二段呢，如是九种次第的前六者，也即三种性的所化众生，都要去入马哈阿鲁阿底三有感。那么这个就是总说。那么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九次第嘛，九次第的话就是说九种次第前面的前面三种呢，当然就是讲到了这个声闻缘觉和菩萨，然后呢四部行部和瑜伽部。那么现在呢前面的六者呢，它其实都是需要啊去入到这个后面的三学当中的，最后都要走到这个马哈阿鲁阿底三有伽当中去，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我们下面再分别讲，一般说来一切众生的戒性或种性千差万别，但归纳而言可分为下中上三者。下根指声闻种性，中根指缘觉种性，上根指菩萨种性。这三种根基各自都有去入无上金刚乘持名道者。那么就说是这个这段话来意思来讲的话，一切众生的戒性啊，也就戒性和种性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一些众生的这个种性或者它的这个根基呢，有千差万别的。但是归纳起来的话，可以归纳为下等的、中等和上等的三者。那么下根呢是指声闻种性的人，中根呢是指缘觉种性的人，上根是指菩萨种性的人。那么这三种根基呢，各自都有去入无上金刚乘持名道。也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闻缘觉和菩萨呢，他都有去入密乘道，而密乘道当中的四行瑜伽序，他也有去入到这样一种内三序当中的，或者就是讲了这个根基的话，有些声闻缘觉还有就是说菩萨也直接去入无上密乘的，这样情况也是有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关于这一点呢，是以五十万真如成智序的校正可以明显成立。下面六十四页这个下面这一段就是他我们现在读的就是原文了。通过五十万真如成智序校正可以明显成立。此序云：不同石头之种类融化成铁铜与银，依靠真实点睛记悉皆转变为金质。如是以心之差别三类种性之戒律，倘若入此大坛城，则称之为金刚池。那么这个序部当中讲得很清楚，它是不同石头的种类比如说有些石头里边呢含了这个铁的成分铁矿石，有些里面呢就含了铜矿石，有些呢是含了银矿石，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同石头的种类融化之后呢，分别可以变成铁、变成铜和变成银，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所变成的铜、铁、银三者，依靠真实点睛记，那么有一种特殊的药剂叫点睛记， 点进去，在有些时候呢，在这个八种共同成就当中，八种共同习题当中，它就有一种金丹术啊，金丹术有的时候就点进去，它就是修炼这样一种点金术的，它通过这样不断的修持之后，成就了这样一种这个习题，它就可以获得这种点金技。当然获得点金技之后呢，它只要把这个点金技放在这些有些时候呢放在铁器上面，放到铁器上面，它刹那之间这个铁就变成黄金了。然后呢就是说把它放在铜上面也变成黄金，放在银子上面也变成黄金，是这样的。甚至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在龙树菩萨的传记当中，龙树菩萨曾经有一次想要把一座巨大的石头山变成黄金，是这样的。但是呢杜母考虑到什么，考虑到就是说如果把这个这么大一个山全变成黄金的话，有可能引发众生的贪欲和这些这个躁动啊，或者说是争斗啊等等，所以就制止了，有这样的讲法。所以说个点金技呢，它是可以通过这个修炼而得来的。像这样的话，就点了它，把这个点成黄金之后呢，它也永远不会再变回这样一种铜铁银的这个自信。这样不像汉帝有啊，有立帝所传的这些有些说是讲的一点金术，它过了500年之后呢，它还会重新变成以前的样子。它这种点金啊，就点金技不是那样的，点完之后呢，永远它就变成金子了，不会再变回铜铁和银的自信，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依靠真实点金技全部转变为金子。啊，这个比喻非常非常殊胜啊！如是以心之差别三类种性之戒律，倘若入此大腾城，则称之为金刚尺。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是心的差别啊，它也有三种种性。三种种性呢，分别呢就是说是声闻种性的人可以成就声闻的果，缘觉种性的人可以成就缘觉果，然后呢就是说菩萨种性的人可以成就菩萨果。但是呢这三种种性的这个戒律啊，如果进入此大坛城，大坛城就是讲啊，就是说是持名道嘛，就是密城当中，那么如果进入密城当中呢，都称之为金刚尺的修行者，他最后就统一的全部变成，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这个铁桶银全部变成黄金一样，最后就变得没有差别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的解释的原文65页的第一段第二行开始啊，那么其中以上中下等石头比喻未去入宗派的三类种性。那么这个在解释前面这个五十万序的这个校正的原文，就是说其中呢以上中下等石头啊，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了嘛，就是有些呢是银矿呀，就是说银矿的，有些是铜矿石，有些是铁矿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上中下的下等的石头比喻未去入宗派的三类种性，它还没有去入宗派，但是呢就是说有些众生呢，我们现在看比如说我们在学佛法之前，很多人在学习佛法之前他还没有去入宗派，还没有皈依佛法，但是呢在他们的相学当中其实已经有了某种种性的，有些人内心当中具有大乘种性，有些内心当中呢是具有缘觉种性，有些呢是具有这个声闻种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开始入宗派，但是内心当中已经具有了三种种性的，就像这个石头里面它其实是它有种性嘛，就是说这个石头呢它是铁矿石，虽然还是石头，但是铁矿石。那么这个石头呢，它是铜矿石；这个石头呢，它是银矿石，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矿石就相当于还没有入宗派的这个普通人现在的，比如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他可能过一段时间就要入宗派。他入什么宗派呢？就看他内心当中是什么种性的。他如果是大乘种性呢，一定会去入大乘，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以铁同银三者来比喻已趋入三种性各道并已得各自果位者，那么就是说他不是把这个石头融化之后呢，就分别获得了铁铜和银，所以说这三种种性趋入到至道之后，那么声闻种性进入了声闻道，缘觉种性进入了缘觉道，然后菩萨种性趋入大乘道，是这样的。那么进入各道了，而且已经获得了各自的声闻阿罗汉、缘觉阿罗汉，或者说是这个菩萨的果位，那么已经获得了这个三种果位了，这三种物质依靠点金技可变为金子，就好像铁桶银三者呢通过点金技都可以变成金子，无二无别一样。所以通过这个比喻呢比喻趋入无上密宗金刚城者毫无例外均成为持名者。那么如果这三种修行者他如果进入了这个坛城当中之后呢，进入了大坛城，进入了密宗坛城之后呢，他们都可以毫无疑问全部可以变成持名者，可以变成金刚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上面是通过这个比喻和意义呢已经进行了对照，那么下面在这个三阶段的最后呢讲这个三界一体当中这个问题还会有所这个阐释的。下面我们再讲第二呢，是以意乐差别略说去入方式的分类方式的分类，是这样的。 那么就说是这个去除的方法，那就是去除的方式呢，就略说意乐差别入密宗，法门虽多不广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意乐不同的这个意乐的差别，那进入密乘的这个方法，进入密宗的方法，它的法门呢虽然是非常多的啊，有些呢是直接进入的，有些呢是可能是啊，又说次第次第进入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他就是说法门虽然很多，但是在此处呢就是不广说。那我们就知道他有很多去入的方法，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是不适合广说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去入这个密乘的方法呢，这个大圣上师在这里面也讲到了，就说是有些时候呢是从这样一种这个质量道入的，有的时候从初地入的，有的从实地末尾入的，有的说是成佛之后入密宗的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啊讲解的方式。这方面有很多，因为就是说跟随啊不同众生的根基呢所安立的这个法义啊，安立的调伏众生的这个法门类是非常非常多，所以说也不一定完完全全一致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他如果只是安住在这些啊，就是说是世间的分别念的话，他就会对佛法当中的，尤其是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些法教当中的不同的分法，他就会觉得这个是矛盾的。为什么这个经典当中是讲是这样的，那个经典当中是讲那样的，到底哪个是真的？其实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在这个法界当中，在世界当中，众生的根基依乐都不相同。所以说佛陀呢也是跟随不同的根基不同的意乐分别赐予的不同的教法，所以说呢就说是有些时候呢在这个众生面前释迦牟尼佛显现的事业是这样的，在那些众生面前呢释迦牟尼佛显现的事业是那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不一样啊，不一定是完全是一样的。就好像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呢在灵马派的传承当中呢就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个伏藏师，但是呢很多伏藏师他都会发掘这个莲花大师的传记，但是他所发掘出来的莲花大师的伏藏的传记啊都不一样啊，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伏藏师面前有一个莲花大师的这个不同的传记，就因为莲花大师他在不同的众生根基面前呢显现了不同的事业，显现不同的幻象，所以说他的传记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没有哪个是对哪个是错，针对就是不同的根基啊给予不同的调化。所以释迦牟尼佛针对八万四千种根基啊宣讲八万四千种法门，小乘道当中宣讲的法门，在大乘道当中，在密乘法当中，他的讲法都不一样的原因也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他的这个注释的这个原文呢，66页的第三段。那第三段呢是接下来宣说以各自意乐的差别屈入内续无上密宗道之理。那么就接下来就要宣讲通过各自意乐各自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意乐的差别屈入到内续无上密宗道的道理。如宋云机种系一道种四大乘无上不退转。啊，大密无上不退转。那么就说是这个有几种性啊，就是说有一种叫几种性。那么就说是有还有就是说是道种性有四种，有一种几种性，有四种道种性。像在那大密无上不退转，那么他们呢都有去入这个去入到这个大密无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门当中，不退转的这个法门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首先我们看呢，就说是这个机种性一道种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它是怎么讲的呢？从机去入就是这个不退转下面的再下去一行是这样的，再下去一行的话就是讲从机去入，即从未修学过其他宗派直接去入密宗。那么这个叫做机种性一啊，几种性就有一种根基呢，它就是没有修学过其他宗派的，它一入宗派它直接就入密宗的。这个方面就这个方面的情况也有，他从来前面没有学习过其他的小乘啊这些显宗的宗派，他一进入到佛法当中，他就直接进入密宗啊，这个叫做几种性一。还有呢就是说道种四呢，还有一种一边修学人天声闻菩萨以及外三续一边去入。那这里面就有四种道种四，道种四呢就是讲修学人天，人天是属于一种，然后呢是这个声闻菩萨，还有就是说外三续，或者就是讲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和外三续，这样讲的也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边修学这样到一边去入密宗当中存在也有，在获得自道果位以后再去入无上密宗，他首先获得了自道的一些功德，获得自道一些果位，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入无上密宗的这样一种这个说法是这样的。那这个只说大圣上师也讲这个佛陀有一种传记当中讲佛陀呢，就是说他自己在这个就泥莲禅河成佛之后呢，他的幻身安住在泥莲禅河边，别人看到的 别人叫其他的这些人老百姓看到，哦，佛陀啊，这个苦行者还在这个树下安坐，但其实这个时候呢，佛陀的智慧身呢已经前往了这个啊，就是说清净刹土，在那个里面呢开始就是说去除密宗成佛，然后弘扬佛法之后，再他的智慧身再融入到这个幻化的身体当中，还是显现成佛的，是有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在这个无故观尊者，无故观尊者的大圆满心啊，大圆满虚幻休息。当然虚幻休息好像我记得是第二品吧，是啊，讲修啊，讲幻化的，讲这个幻化类品的时候呢，也是讲过这样的问题啊，就佛陀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苦行的身体放在这个泥莲禅河六年嘛，六年在这个泥莲禅河边这个苦行入定，然后他的这个智慧身呢啊去入于这样色究竟天，在色究竟天当中呢就是说成佛，然后呢就是成佛之后重新的进入到这个泥莲禅河边的这个肉身当中，然后呢再显现起坐趋向金刚座，在金刚座重新显现成佛的，这样的说法也有，是这样的。那么六十七页的这个第一行，诸如此类宣说趋入方式的法门虽然为数不少，此处由于会遮障本意，不做广述。那么诸如此类呢，这个讲法非常非常的多啊，就是趋入密宗的方法非常多，但是呢会遮障这个地方本论所要描绘的意义，所以说不广说，只是略述而已。就是说有这两种方法，一种是没有学习过其他宗派直接入密宗的，有些是一边就是修学之道获得了智果之后再去入密宗的，很多很多方法，但是呢就是说是讲的太多呢，会把这个地方我们要着重描绘的意义遮障了，所以说不再做广述了。第三呢，明确此处所觉知之意，那么就是说会遮障本意，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想要描绘想要宣讲是什么呢，明确此处所觉知的意义，那就通过上中下三种根基来去入密宗的。宋词当中呢就是讲于此上中下根中曾经修行已究竟，具有缘分上根者得灌顶顿生三界，证悟解脱及同时犹如恩杂不得忘。那么这个宋词的意思呢，就于此上中下，于此呢就在此处啊，它分了上中下的三种根基，三种根基当中啊，就上中下根中的这个中呢，就是在上中下之中啊。首先讲上根，讲上根呢，就曾经修行已究竟，具有缘分上根者，就是他在以前呢，他的修行已经修了很长时间，他基本上的福德啊、智慧，他已经达到很高的这个水准了，他修行几乎就近了，他具有很殊胜的缘分，这个上根者得灌顶顿生三界。他不需要就是说首先得这个就是小乘戒的这个戒律，然后再去得菩萨的戒律，然后再通过灌顶的方式得到密乘的戒律。他是得灌顶的时候顿生三界的本体啊，三界本体的他的相续当中同时获得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证悟解脱即同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证悟什么意思呢？证悟就是说是在灌顶的时候呢证悟了灌顶的意义，然后呢就在得到灌顶的同时他已经解脱了，他已经获得殊胜解脱，这有些地方讲已经成佛了。实际上呢证悟解脱就同时，灌顶和解脱是同时的，犹如恩扎不得忘。那么在佛教史当中呢这个藏密佛教史当中也有一个恩扎菩提，恩扎不得呢他也是在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在这个灌顶的时候当下就解脱的。那么这个时候，而且尤其稀有的是这个恩扎菩提，他是佛在世的时候，他的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下面的话，就是获得了证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三种戒律呢，当然上这些讲三种戒律的这个本体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不害众生，它就是别解脱戒。那我们平常我们讲的居士戒啊，或者说我们自己所手持的比丘戒啊等等，那么这个它的核心呢就是不伤害众生不能伤害众生呢就是别解脱戒的本体。然后呢菩萨戒是利益有情的本体，是这样的。然后呢就通过特殊的方便不害众生和利益众生，那就是密乘戒的本体。那么就是说立根者呢，他这个三种戒的本体，三种戒律的精神，三种戒律的本体，在同时一个相续当中都可以同时具足的。那么下面我们看他的原文的第三段，此处一切成道之要点包括在三界之中，受持三界的方式因根基差别而有上中下三种。那么一切成道的这个要点包括在三界，那么一切成道就刚刚我们讲的时候，刚开始讲这个三界论的时候也提到过，其实我们不要把这个这个三界论的三界的好像只是一种戒条只是一种这个遮止的不能做的，其实呢所有成的要点都包括在三界当中，而受持三界的方式呢通过根基的不同也有上等的中等的下等的三种，就是说这个方面是受三界 三种戒律都要受的这个方式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道友都是去入密乘的，去入密乘呢肯定是最后或者已经得到了密乘戒了，或者即将得到密乘戒了，是这样。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在我们的相续当中，三种戒都是要受的，都是要去守护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三种戒律的这样方式呢，它有受持的方法，就是上面有三种，而不是说分别的啊，你这个小乘的戒律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是一个有情内心当中，一个众生内心当中，你怎么样来升起三界的这样根基的次第。那么就说是这个其中最上根者趋入密宗的方式，往昔二支啊修学已经达到究竟的具缘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根者呢，去除密宗的方式是怎么样？就往昔啊，他在很长的时间当中，那么对于福德 和智慧的两种质量的修学已经达到究竟的这种具有非常非常深厚的因缘的人，寄生不必以小乘大乘显宗密宗的次第来进化之相续。那么在今生当中呢，他不需要啊，首先我就是这个密宗啊，在小乘当中得到别解脱，然后进入啊显宗当中的进啊得到菩萨戒，然后再进入密宗啊来获得啊密乘戒，他不需要这个次第啊。他的意思就是上根者不需要这个次第，不需要通过次第的方式来逐渐进化自己的相续，不需要，仅仅依靠获得灌顶便可顿时升起三界。他在获得灌顶的同时呢啊，同时相续当中顿时同时的时间当中就已经升起了三界了，就说这个别解脱，然后呢这个菩萨戒和密乘戒都同时具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无上密乘戒以大平等智慧已经摄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得灌顶的时候呢，他的智慧很高，所以说他自己在去除密乘的时候，因为无上的密乘戒他是通过大平等智慧已经摄持了下面的别陀戒和菩萨戒的缘故，是这样的。他如果他真的安住在这么高的这样一种证悟或者这么高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的话，当他获得灌顶，当他升起就是说密乘戒的时候，其实他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当中已经具有了别解脱戒的功能和菩萨戒的功能了。下面讲断除一切害他之事的别解脱戒与承办一切利他之事的菩萨戒已经圆满。就是说因为别解脱戒呢是断除一切害他啊，此处呢这个上根弟子他已经现见了法性的缘故，他已经获得最殊胜的密乘戒的缘故，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再有利他的这样一种发心和行为。然后呢就是说他也可以完完全全承办一些利他之事，这个菩萨戒已经圆满了。打个比喻讲呢，就说是就像证悟灌顶义智慧与相续解脱同时的乌金国王恩扎布德一样。那么就是说证悟和解脱是同时的嘛，他证悟什么呢？证悟了灌顶的义智慧。那么前面我们讲的就是说灌顶的，他就是说上次在给我们灌顶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就在给我们介绍一些万法的这个究竟实相，有些时候就在指这个就得受灌顶弟子的这个本性。所以最了义的更越了义的灌顶，它在它的直指心性的方面的它的作用也越强。而且灌顶的时候呢不单单是在给你用持续的直指，而且上师的加持力这个时候也是很非常非常迅猛的。所以说我们如果在灌顶的时候有那些很好的基础，比如说有很好的菩提心啊，有这样菩提心和空正见，要对上师的信心很强烈非常可能在灌顶的同时就可以获得这种殊胜的证悟。所以这个方面就像证悟灌顶义智慧和相续解脱，当他就是说证悟了灌顶义智慧的同时，他的这个相续就解脱了，就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佛果，是这样的啊。乌金国王恩扎菩提就是这样的一种典型的例子。当时国王向佛陀请求不断除欲妙而成佛的方便法，佛于是为他显示坛城灌顶，这时他立即获证双运生果位。那么当时呢，释迦牟尼佛劝导这个国王啊，就说你要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解脱道等等。那么国王说呢，就说是这个，然后有没有不舍弃国王王位，不舍去我这些嫔妃，不舍去这样一种欲妙的同时可以成佛的方法？如果有，我就愿意学习。那么如果没有，我就不愿意，是我不愿意放弃我的王位啊等等。佛陀说其实是有这样方法的，就是说密乘因为这个乌金国王恩扎菩提他是一个密乘根基，他的这样根基非常非常利，所以说佛陀对他呢就宣讲这种方法，就不用舍弃欲妙同时呢就可以成佛的方式，这个是非常非常上根利智者成佛的方便法。佛于是显示了坛城灌顶，这个时候呢立即获证双运生果位。那么这个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学习佛法的道友们呢他就想就说是这个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为什么华师这么就说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四法和出世间法不能够同时兼得 那么如果从事兼得的话，就最后非常可能的就只是获得了这种世间法。有些道友就想，那恩道菩提就是没有舍弃这个王位，不舍弃他的妻子，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就是说嫔妃啊，也不舍弃玉庙，他不是就都灌顶成佛了吗？那我也要成那样。其实呢，就是说想法当然是可以，理论上也可以，但关键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在这个众生当中学到的，他就是往昔的福德和智慧修行已经就近了，他的修行已经圆满的那种，所以说他已经修行只差一点因缘他就可以的那种。那么我们是不是这种上根立志呢？此处在讲的这种获得三界的时候，他是排在首位，他是上根立志。那么是我们如果现在对这个就是说对佛法的理解还没有那么深入，或者说我们不是上根立志者的话，我们就不要想这样一种问题，还是按照下面的中等的或者说是这个下等的次第来得受三界是比较好的啊，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中医三界各一轨，次第获得如龙猛。那么中根呢，中就是中根的意思。那么中根者呢，依靠三界各自的仪轨次第的获得这样三界，犹如龙猛菩萨。那就龙猛菩萨来讲，那么就是说这个中等根基者首先获得这个别解脱戒律，然后呢就是说修习别解脱戒律之后呢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愿意发菩提心，再去在大乘的上师面前呢去受菩萨戒。那么受持菩萨戒之后呢，他相续调伏了之后呢，再依靠金刚上师的灌顶得到密乘戒。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最后得到灌顶相续当圣行密乘戒之后，内心当中的三戒就具足了。他内心当一个人的内心当就有三种戒律，就别解脱菩萨戒和这个密乘戒三界都已经具足了。所以说中医三界各一轨次第获得，犹如龙猛菩萨、龙树菩萨、龙猛菩萨和龙树菩萨一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就像龙猛菩萨一样，他也是呢首先呢是在这个小乘的这个上师面前，或者说是在上师面前呢去获得这个比丘的戒律，然后呢再在就是说上师面前获得菩萨戒，然后再来进入密乘获得密乘戒律。中根下面讲69页的原文是第二段。中根者依靠戒律中的结魔仪轨得受七种别解脱戒中的任意一种。那么就是说是中根者呢依靠这个小乘戒律当中的结魔的仪轨，那么这个结魔就是事业，像这那就是传戒的时候有种结魔，有种这个仪轨，那么就通过这样一种结魔的仪轨呢得受前面我们介绍的七种别解脱戒当中的任意一种别解脱，要么就居士的，要么就是讲这个沙弥的，要么就是去比丘的等等等等，像那七别解脱当中的任意一种，以龙猛无浊二大法轨中的任意一种得受菩萨戒。那么因为现在在就是说是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就是说受菩萨戒的一种传统呢，就是两大法轨，一大法轨就是龙树菩萨的一种传承，第二个是无着菩萨的传承。这个呢我们在后面讲菩萨戒的时候还会提到龙树菩萨的他的这个传统来受戒的方法，把他的守护的戒律的戒条他的就是说忏悔的方式，他们就是说破戒的界限了等等，那么在解释的时候稍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是说要不然依靠龙树菩萨的传承的受菩萨戒，要不然依靠无著菩萨的传承的受菩萨戒，是这样。通过密宗内外续仪轨得受密乘戒，那么要不然进入密宗的时候，要不然通过外续部的仪轨灌顶仪轨得受密乘，要不然通过内续部的这样一种这个灌顶仪式呢得到密乘戒。也就是说依靠三界各自仪轨次第获得三界，如护主龙猛的传记中所说的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龙树菩萨的传记当中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三种仪轨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三种戒律的。二观察叙说下根列缘难化次第之长进十戒四宗派四行瑜伽虚无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下根者是二观察叙就是说在这个一个序部叫二观察叙。那么在二观察叙当中说下根者下根者是怎么样就是说得到这样三界的呢？列缘难化次第之，那么就是说列缘就是说下根者他的这个因缘很差也难以调化，刚才难化的这种。那么就是说次第之的意思就是讲的应该次第的让他了解这样一种法义，首先跟他宣讲比如说侠满仁德轮回过患讲这样无常讲解脱的功德等等等等次第让他相续成熟，然后呢就是说长进长进的话就让他去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因为只是这样一种的一个一日一夜的嘛，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手持的， 他如果没有办法进行受的受一条戒，进行受的受五条戒，他可以一日一夜的去受一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就像啊，就是要长进。那长进就是有地方讲八关斋戒，长呢就是增长善法，进呢就是清净罪业向的长进。那么十戒呢，就是讲到这个出家的戒律啊，十戒啊，出家的戒律以上的啊，或者什么沙弥戒啊，要么就是比丘戒啊等等。然后呢，四宗派次第让他学习四宗派，就是佛法显宗当中呢有这个四个宗派，前面提到的有部、经部、唯识、中观，那么这个显宗的四个宗派。然后呢，显宗的四个宗派学完之后呢，四行瑜伽去无上，再学四部，再学行部，再学瑜伽部去无上，最后去到无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密乘当中啊，马哈阿鲁阿底尤伽，然后次第次的进行修学。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啊，得到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比丘多戒律，然后呢得到菩萨戒律啊，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密乘戒律。那么它的原文是第二段开始的，应当认识到前世今生未曾积累二支的劣缘下根者，极其难以调化。对他们需要一步步引导入道。那么就是说前世今生没有积累过或积累过很少的这个福德和智慧的资粮的这个劣缘下根者啊，就是说非常难以调啊。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相续，观察自己的相续的时候，就觉得对自己的都很生厌烦。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很难调化的。就是说佛法讲的这么殊胜，上师经常给我们讲这么多的妙法，让我们去调伏烦恼，让我们去修行佛法，但是好像自己的心就是和殊胜的这个法印难以相融一样。所以说我们自己的现在末法时代的这个很多很多的众生根子就是非常难以调化的，是这样。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根基来讲呢，就需要一步一步的引导。所以说当然上师给我们开了很多很多法的这个应该学习的法的这些单子，一长串的单子让我们去学。学习的原因呢，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是上根密支，为什么让我们学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真正是非常难以调，我们自己的信心也很差，相信当中的邪见很深重。所以如果再没有通过学习很多很多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引导的话，要让我们一下子去居住到这个密乘当中，然后怎么怎么样，非常困难。虽然就是说也有很多师父，很多上师们就是说是显很慈悲啊，就是也不需要学习很多的法义，然后一上来就给你灌很殊胜的顶啊，然后就给你灌最殊胜的大圆满啊，就大幻化网啊等等，灌很多顶。但是灌了这很多顶，我们怎么样去修行呢？怎么样去相应呢？有的时候的的确就非常困难。因此说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去学很多的一共同的教法，次第次第的让我们心成熟。到了某种阶段的时候再进入密宗的话就比较容易相应啊，这个地方所讲的意义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首先为他们宣说轮回过患解脱的功德，必须要知道轮回过患很大，解脱的这样一个功德很大啊。然后接下来传授长进八关斋戒，增长善法的清净罪业的八关斋戒让他手持。然后呢就是说下面一行呢是八关斋戒，然后是居士戒、沙弥十戒，直至比丘戒。然后呢就是说居士戒因为它是进行受的，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和居士戒的差别呢，虽然八关斋戒的戒条多，但它的时间短。居士戒律呢你可以受一条可以受五条，但是它是进行受的，从现在乃至于自己就死亡之间都要守护的这个戒律。所以说再给他传授居士戒，那居士戒可以呢他可以出家守沙弥十戒，只是说是比丘的戒律。其后让他们修习有部、经部所觉知的无我道理，那么驱入到这个小乘道当中，有部经部当中宣讲了怎么样觉得人无我的道理。随后发菩提心进入大乘，以唯识中观的见解修持之心。然后因为大乘当中呢它主要是唯识的见解和中观的见解，所以通过唯识和中观的见解呢来就修持之心。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唯识当中呢就讲到万法唯识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观点。中观当中讲到两种中观，一个叫自空中观，一个叫他空中观。那么讲自空中观的时候就讲到一切万法的空性，讲他空中观的时候就讲到一切万法的光明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在里面就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那么如果说是大空性大平等的这个见解已经有了修行完毕，先获得各自观点，这个时候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得观点。那么我们看的话假如我们看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他的这种见解，他的这个菩提心，他的这些下面的戒律都有了，但他的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根基的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固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驱逐密乘了。先获得各自灌顶，再次第了达主要宣说清洁威仪与念诵等身与事宜的行的事序，平等宣说身与事宜与心之等持的行序，主要宣讲心之等持的瑜伽序。 对此三序的建修行所设的一切修法设地修持并通达无碍。那么就是说获得了这样一种三序的灌顶之后呢，在次第的了达就是说世序行序瑜伽序的各自的修行的方法和他的这种行为啊，逐渐的开始这个修持，然后通达无碍。通达无碍之后呢，这个他对密乘的共同的密乘的观点，他已经就是说或者了知得很清楚了，或者已经通过修行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角色一定的感受了，在这个基础上再修持无上的密宗，那就非常容易。之后依靠方便智慧五二大乐瑜伽所宣说的殊胜方便无上内蓄的灌顶成熟相续，再循序渐进学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双运续步。所以说真的我们看到时候都知道，如果一个修行者他是这样修行的次第上来的话，当他真正趋势到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升起次第的时候，圆满次第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内心当中也不会有什么邪见，内心当中的信心啊，他的这个菩提心啊都是非常稳固的，而且对密宗的这些这个基本上修行的原理他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现在再趋势到这些更了义的修法的话，那么就非常殊胜。然后下面呢就是第二段当中关于下根者驱入密乘的方式。起金刚二观察序后戒律品云，最初存长进后受十戒律，于彼讲有部经部亦复然，其后瑜伽行赛后说中观，而密次第皆知后传洗金刚。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在洗金刚当中是这样讲，最初呢给他传长进啊，长进就是讲了这样一种这个八关斋戒，后受十戒律十戒律为主的这样一种这个别解脱戒，于彼讲有部，然后讲有部经部的这样观点，其后瑜伽行就是讲为实，灾后说中观，那前面讲自空和他空中观，然后呢密次第皆知啊，后面的话就是说密宗的四部行部瑜伽部的次第都了知之后呢，后传洗金刚，最后呢给他传最了义的最好的这个洗金刚修法。因为在二观察序呢主要是讲洗金刚嘛，所以说只会把洗金刚作为最高的修法来进行安利的。那么说大圣说呢，下根者去的方法是比较保险的啊，首先次第学很多共同层的，然后最后再学习这样的密乘，现在安排的也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学习一些共同的这个教研前行啊入行论啊，那学习五大论的观点啊，最后呢我们如果再学密乘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哦密乘当中的殊胜性，它修行的方法是这样的。与之相同啊，后面的话就原文在这个前面这场洗礼的后面的再下来两行，与之相同普巴称怒续意云啊，出色别解脱传彼声闻法，复受菩萨戒讲诸中观法，最后果大成灌顶传果序。那么这和前面的意义呢是差不多一样的。对此书最后一行是对此书所说三种根基的意义一定要明确了知。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上根者中根者下根者，它就是去入三界的这样方法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苏伦德于当家日本的德勒勒巴赞南巴谢强杰格勒杰瓦农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